讲题大纲一：令人讶异的空虚面，尊荣的美梦，长寿的期待，智慧的幻想。二：身后影儿的智慧观，同享的秘诀，知足的出入，真爱的生命。问题思想：空虚并非无有，反而常是在丰富中呈现的无奈感。我们应如何洞悉并超越它呢？本周经文《传道书》第六章十二节：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它有异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
别人是怎样来经历神？他们在无有当中能够看到、听到一个机会，是神爱我的机会，那个人他就追求得着。亲爱的主耶稣，在这世上我也扮演这世上很多人的其中之一人，而我在想什么呢？耶稣，很多时候我们很早以前就得到恩典，得到这样福分，但是也因为不会珍惜，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有这样的失落。耶稣，求你帮助我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现在我们还在生命的一个片段的过程当中，求你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看看这历史上多少人他们在追求，结果他们的结局是一再的失落跟惆怅。而我们今天在机会的当中，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再死去了，好让我们生命成为一个永不后悔的一个生命，而且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里面都看到有盼望、有喜乐，而且这样的感觉会成为香气，能够很多人跟我们一起来同奔跑，也很多很多人都会羡慕这样的道路。耶稣，让我们就这样来行走，让我们有智慧来看这一切。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题目是空虚。空虚我们常常来思想，也常常来讲，那我们也知道空虚是我们所不愿意的，所以我们常常探讨什么是空虚。照着我们所探讨的空虚，如果是那样子的话，那我们希望能够对那样的空虚有一个解答。所以我们在定位空虚的时候，在里面的解释就是，空虚就是没有东西，没有东西就是空，空无一物，一无所有，一事无成。难怪嘛，难怪我会痛苦，难怪我会在如同圣经所说的虚度一生。但是我们再一次来想，那些人一直以为一事无成、空无一物就是空虚，所以他们就要改变现状，他们争取、努力、追求很多他们生命所拥有的，照着他们所拥有的得到之后，他们以为因此就不再空虚了。哪知得的越多，还在心里面的感觉 比那种空无一物更可怕的空虚就出现了。原来那就是空虚，那个空虚是带着惧怕的。什么是惧怕呢？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凡我所拥有的却不能满足我，而且我也带不走。我一直以为我得着了，哪知我真的没有得着。那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个例子，就好像你把衣柜打开，啊，里面一件衣服都没有，啊，那个叫做空，那个叫做空，空无一物，那是没有衣服。但是另一种情形就是，你把衣柜打开，哇，里面好多衣服，但是总觉得还怎样，还少一件。所谓少一件的意思就是没有你所想要的。如果没有你想要的，就是没有一件能够满足你，那个就是打开有一种惆怅的感觉。那么多的衣服，但是没有一件我能够穿，那个就是空虚的。弟兄姐妹，就好像这种感觉，我真的是空虚，我有这么多，但是却好像没有一样。这个就好像你走在马路上，一个生命的道路上，你走过去以后，没有任何的足迹留在上面。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意思了。好，我们来看圣经，他在描绘这种感觉，描绘得很传神，这就是空虚。传道书第六章第十一节，传道书第六章在旧约799页，799页，传道书第六章第十一节，十一节所说了，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分两段来说，第一段，加增虚浮的事，加增虚浮的事，就好像一直增加你想要的，也就是说，你衣柜打开，衣服这么多，好，你一直加增这些无谓的东西。什么叫无谓呢？根本都不是你所想要的。其实不是真的不，真的不是说你真的不要，而是我一直以为我要，所以我买了一大堆。哪知我买了一大堆以后，真的我要用的时候还是没有，还是没有。所以在你生命里面，你并不是随随便便过日子，你还是一直加增你想要的。但是后来就知道，你把你所加增的都是虚浮的事情。然后下面所说的就是，这一切以你有什么益处呢？这个就是没有任何的脚印留在上面，在你生命的道路里面没有留下任何的脚印。圣经所说的十二节，人生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好像影儿经过。如果我这个时代的人得一些时代的东西，我从比如说海滩吧，我从海滩这样走过去，我走一步走两步走三步就留下一个足迹在上面。但是我也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当海浪来海浪去，这个浪潮来浪潮去，回去的时候你的足迹又不见了。这个浪潮就在你生命里面说，这就是好像时间一样，把你所走过的地方都在时间的淹没过程之后，你看没有留下任何的足迹。因为原来你的生命好像什么影儿，影儿就好像什么没有实体，影子有了，有好像混过一些事情，做过一些事情，但是它就好像影子，没有留下任何的脚印。我说我这一生，谁说我没有留下任何的脚印？我这一生做过很多的丰功伟业，做过这个，做过那个，我赚得一栋房子，又赚得一个工厂，我很多东西，谁说我没有留下脚印在我的生命里面？对，你真的没有留下脚印。为什么呢？不是现在看，是你往前再多走几步你就知道。因为圣经继续说，就如影儿经过，这十二节所说，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也就是说，你现在有，你当然不承认你没有，因为你真的有工厂，你真的有房屋，你真的有很多你所拥有的。但是谁能够告诉你说你身后将会有什么？而你身后在转眼一看的时候，它成空的时候，你在那个地方再说我这一生有什么有什么，也是废话，因为没有留下任何的足迹。我们不喜欢这样子，我们希望能够留下足迹。你真的做得到，但是该如何做呢？我们来看一个人，叫做罗德。罗德，你说他到底有没有拥有东西？他拥有很多金银牛马，还有仆人，还有家人，什么都有。他带了这么丰富的事情跟财产跟记录跟随他脚来进入这个索多玛的时候，我们来看，就好像那个感觉，有一天罗德逃啊逃，他 逃到山上，回头一看，一阵炊烟从索多玛升上去，整个索多玛毁灭在硫磺火之下，整个审判临到硫磺火。他只能说，我转眼一看，一切都成空。我这一生，你说我拥有什么？你只能承认说，没有留下任何的足迹。你曾经拥有，但是那些曾经拥有都不再是你的。那时候你说回头一看，正是虚空，正是惆怅，那个叫做回头一看。今天我们在我们年岁里面也常常如此，我回头一看我的年岁，我到底拥有什么？我曾经有过很多的记录，但是如今我没有的时候，我至少承认我真的没有。就好像罗德，他曾经拥有，但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他一切都毁在那个罪恶之城里面。当神毁掉那个罪恶的时候，你因为大部分的记录都在那个无奈的罪恶之城里面，所以一切都消灭无影，你一生都如同影儿经过。你不是做坏事，你也没有犯什么罪，只不过你把你的记录都留在那个有罪的还有将要过去的世界里面，这是你的记录，通通留在那个世界里面。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让人家感觉得到你生命的价值，不要说神感觉到，连人也没有感觉得到。那我们说我们不愿意这样，这是空虚的一生。好，那我们就要进入到，其实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真的可以留下足迹。怎么留下呢？我们先来探讨以前我们所做的，到底一直以为有留下足迹的，今天我们会发现很令人惊讶的，原来那些东西也不会留下足迹。第一个，圣经就告诉我们做一个检讨。第一个，第六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二节，令人惊讶的空虚面的第一点，你一直以为那将会留下很多的记录，但是你会让你吓一跳，原来那也不会。第二节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人蒙神赐给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至于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反而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好，我们来说，神赐给他的所以他这个人是认识神的，这个人跟在神面前是认真积极的，所以他认识神也努力，所以这是神赐给他的。如果不是神赐给他的，那更不用说了。但是就算神赐给他的，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所讨论的恩赐之能都将怎样，都将要过去，方言之能、讲道之能都将过去。只有什么不会过去？恩赐怎么不会过去？只有爱是永不止息。好，但是我们先来讨论这个恩赐的部分。把你所拥有的才干，而在你才干所经营所得到一切的丰富，就算是神所赐给你的，你要在那个地方注意看，有一天你一样也不缺，丰富到一个地方一样也不缺。但是问题，惆怅跟空虚就在那个，你一样也不缺，但是你却不能吃也不能用，你不能用你也不能吃你所拥有的那些东西，到底是为什么呢？第一个，你不能吃你不能用，有很多的检讨。第一个，因为你不会用，你空有这么多东西，但是你不会用。有些东西是你学来的，你有样学样这样得来的，但是你却不会应用它，所以在你生命里面一样空虚。你那时候才知道，我看别人，我羡慕别人，我像他的样子，但是我依然痛苦，这个叫做观摩。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很羡慕这个苏东坡，哎呀，像他这样的大文豪，能够挥毫，能够吟诗，能够作画，那多多好！我像他，我希望能够像他一样。他就做一个观摩，他到苏东坡的家里面，哎呀，打开那真的是书香之气，就立刻扑鼻而来。哎呀，这是书香的味道，我就开始学习。哦，原来在房间的右边要挂一幅字画，左边要挂一幅这个就是山水画。好，那我再注意看，他的桌子要在放在这个房屋的中间，还要面向窗子，窗子外面还要有荷花池，然后这一切都摆设完以后，啊，对了，荷花池上面还要一只天鹅。那如果这些都摆设完毕以后，哎呀，原来这个大文豪就是这样孕育而生的，就回去把他的家里面也改造了，这边有字画，这边有字画，中间这个桌子摆得很大，比这个苏东坡还要大一倍。这个砚台摆上去的时候，我摆一个非常大的砚台，一定要胜过苏东坡。他摆了4支毛笔，我摆了6支毛笔。好，那我在这个地方大概都预备好了，再把宣纸打开。 哎呀，对，再把那个天鹅放下去，哎呀，一切都有了。来，拿起笔来，哎呀，真是我像一个大文豪。那下笔之后，斗大一个字写不出来，我们就开始在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我的生命里面，空间里面，我什么都有，我希望能够像这样子，我也羡慕，我也努力呀，我也去做了，但是我还是得不着，我的空虚在那个地方。你越多东西，越像那个有名的人，你越难过，因为把你所有的你不能用，你不能吃，第一个是因为你不会，这个就好像我们常所说的教会观摩。哎呦，我希望我们教会能够复兴，那我们就去观摩一些复兴的教会。你看那复兴的教会原来是如此吗？你看嘛，他们大门做的那么大，你看嘛，他们这个装饰多么的好，那个匾额那么大，基督在我们当中降临。哎呀，我们回去也把写一样的字，那个篆体还是要一样的，还有四重福音四个字要写上去。这四个字是什么呢？还要重生，还要成圣，还要怎样神医，还要再临。哇呀，完全一样，跟韩国的教会都完全一样，再把它挂上去，全部都挂好了。教会复兴了吗？教会不但没有复兴，还因为你花了那么多钱，这个会计还亏空了不少钱，然后在那个人更多的争吵出来。原来教会的复兴不是这样观摩，也不是这样学来的。我们今天就好想，因为不会嘛。第二个，在你所得到的尊荣里面，你也不能吃，你也不能用，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敢。还有你有心结在这里面。还记得保罗吗？神赐给他多么丰富的一个钱财地位，成为君王，成为人上人，而且他身材面貌一切都是那么的令人家羡慕，什么都拥有之后，他的心结就出来了。他不能在他拥有的君王地位里面，在神面前得释放。他心里面有个心结，因为他听到了扫罗杀敌千千，那谁杀敌万万啊？大卫。既然有一个比我厉害，我心从此那一天，我没有看到神给我这个机会，我没有看到神给我这个丰富，我只有看到那个人好像比我厉害，我心里面很紧张。我每天从起床一直到睡觉，每天都紧张那个人。从此以后，他就下决心要把大卫铲除掉。这个故事所印转出来，就很多的悲剧又出来了，在他的生命里面。今天我们也好想，在教会里面，你曾经在神面前得到很多很多丰富的，但是凡你所得到丰富的一些恩赐、资财跟各方面的恩典，你今天在看什么呢？看你所拥有这一切，我好怕你来抢，我好怕你来夺。然后有人比我厉害的时候，我在那个地方就排斥他。你忘记了一件事情，你生命要留下足迹吗？你生命在你的道路上要留下那个脚印吗？你留在你自己身体里面，永远都不会有人纪念的。你要不要留在别人的心里面？如果你愿意留在别人心里面的话，你第一个足迹就踏出来了。但是如何留在别人心里面？你跟别人分享，你要学习跟别人分享。你不能吃，你不能用你所拥有的，因为你怕别人，你在那个地方紧张。圣经说你越怕，结果到头来真的是别人把你吃用了。你一生劳碌所得来的，你都不能享用，但是是别人帮你用，这是第二。最后呢，你不能吃，你不能用，是因为怎样？是因为那是你认为的尊荣，人家可不认为这样。你一直以为我用我所有的能力金钱投资下去，我终于得到了，我得到了这么尊荣，我告诉你我这么尊荣。当我抬起我的头走在马路上的时候，人家看到你，哎呀，这就是你的尊荣哦。我们不认为啊，我们不但不认为，而且还觉得很可笑。就好像有一个沙甘，他的钱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带最多的，他地位是最立长，他钱财多得不得了，因为他钱财是讹诈了很多人钱财，所以他的钱财非常多，一切人上人的地位跟样式就出来的时候，但是他却是当时社会人家所鄙视的。你那么有钱又怎样？我们瞧不起你。今天我们也注意，很多时候我们成为一个暴发户的样子，我们还以为这是尊荣，我们还以为在神面前，神啊给我赚钱，神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当我们真的得到以后，我们以为很厉害，走出来的时候人家轻视看不起我们，这算什么？凡你所拥有的，你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夸耀，所以你不能吃也不能用，你不能在那个地方享受你所拥有的。这个我们要了解。第二点， 除了你的尊荣的美梦你会破灭之外，你还以为在你生命里面从此以后就不再空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你以为你有长寿，你以为你多子多孙，你以为多钱财，凡你所要的东西你都把它设定一个多，有多你就好，才知道没有。圣经所说的第三节我们继续来看，人若生100个儿子活许多的岁数，以至于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起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这个地方所说的你的长寿又怎样呢？100岁好不好？圣经说不是啊，你活1000岁再活1000岁又怎样？因为管你所活的所得到的都没有在那个地方享受到爱，也没有人纪念你，你的名字虚虚而来，暗暗而去，没有人知道，在你一生的过程里面是虚度。虽然你拥有，但是却不拥有，你有那些东西，但是却不成为你生命的喜乐，却不成为你生命的满足，你有了一大堆的儿子成为你的痛苦。你有很多儿子吗？你有很多的钱吗？你转头一看，我现在住在养老院里面，没有人纪念我，没有人想到我。我想要告诉我儿子说我还有钱，你儿子告诉你说我也有钱，那时候他并不是不爱你，因为他在忙他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没有觉得以前你给他过什么，所以他也不一定觉得我现在要给你什么。虽然我还是爱你，但是我忙我自己的都来不及了。我们就今天就好好想，其实你可以得到你的儿子，其实你可以得到你生命的丰富，但是看你怎么做。这个就好像这是一张纸，它的面积是这么大，这是另外一张纸，它的面积是这么小。但是我们好像你的面积就好像100平方公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面积，但是100平方公分的面积如果没有高度的话，它的体积是多少？它的体积是零。也就是说你拥有这么多，但是在这么多里面你却没有使你的生命在这么多当中长大，没有人跟你分享，没有人感觉得到，没有人因着你这么多的丰富而得到好处，没有人纪念你的名字。还有就是你毫无知觉，你比那毫无知觉的还更糟糕，也就是你虚度你的日子，你靠着你的五官，你能看能听能够吃，那你就觉得满足了，但是你忘记你心里面没有满足，你心里面没有满足，你的小孩，你的一切都没有人纪念你，毫无知觉。而那个知觉就是高度，你的高度是零的话，你空有那么大的面积，你生命还是虚空。注意这么小的面积，但是它的高度，如果所营造出来的很小的房子，很简单的房舍，但是每天人潮在那个地方川流不息，大家喜欢到你的家里面敲门，就是一个好朋友，我又来了，我来到你家了，我们一起来吃饭，我们一起谈天，我们一起唱歌，我们一起祷告，在你的家里面永远是这么的温暖，你的家是一个寒舍，对不起，虽然小但是不寒，但是当是多么的温暖。你会看到这么小的面积所营造出来的高度是这么的高，它的体积是怎样，是无限大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所拥有里面，到底你要设定多大多大的拥有。圣经所说的你活，你生100个儿子活了1000岁，但是你的名字被遮蔽，有什么用呢？没有人纪念到你，没有人从你生命里面得到好处。再说好吧，那些事情是多么的虚无，那些多东西是多么的没有水准，只会讲钱地位名声，唬我的不然，因为我只在乎我的理念，我有智慧就好了。没有错。第三点，我们要让大家看到更令人惊讶的，我一直以为那些没有水准的东西我不追求，我只追求生命里面的智慧，我不追求多，但是我追求有概念。你真的是有概念，你真的是比别人聪明很多，这已经是不错了。但是你还会令你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还是没有得到生命的答案，就算你有智慧。我们来看圣经 四章十三节，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好，四章十三节这里所说的，你所拥有的不多，那个君王所拥有的是这么的多，但是他愚昧而你聪明，你将会比他更多更多的看见生命的丰富。比如说一个人他拥有一千万的财产，在他一千万的财产里面他愚昧，他所知道的这一千万我不会使用它，有那么多钱我只想到什么，我只想到再买一些金银财宝，把这些一千万再化成金银财宝，然后再买一个最大的保险箱把它锁起来，锁起来之后还要做一件事情，再买保全公司来看守它。我想到一千万有并不是没有，我拥有这么多，但是我拥有之后我的方法只想到，我只会想这些东西嘛，我只会想这些东西，我所想的东西就是只有这些金银财宝。但是另外一个人他总共只有一万块，只有一万块，那一天假日他想到我有一万块太好了，我做一件事情，我把小孩全家带出来，我们坐一辆计程车，或者我们租一辆车子，我们到市场到那边看鸟，看完鸟以后再往里面到海边去，然后在海边我们可以在海边先吃个蚵仔煎好了，要不然大家看太阳会肚子饿。好，吃完蚵仔煎，那我们到海边以后看着夕阳，你看我的儿子跟我排排坐，坐在那个地方，他在那里挖那个沙土，然后他跟我一起看那夕阳，火红的阳光照射在他脸上的时候，我看他的脸孔是这么的红，然后我看着他跟他讲夕阳的故事，当然我不会讲夕阳无限好，就是近黄昏这种故事，因为那是太惆怅了，但是我会跟他讲很多很美的哀怨的故事，然后在美丽的故事讲在他身里面的时候，他会问我夕阳是怎么回事，我可以从夕阳一直讲到月亮上没烧，那我可以讲这一切的时候，他可以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感觉，生命多么的丰富，那么多么的快乐。然后沙土玩完了我们回家，对不起，一万块还有早哎，那我生命是多么的愉快，我虽然没有钱，但是我聪明，我充分的享受这一切。在我生命享受之后，不但是你享受，请你注意，你享受完之后，你跟你的儿女当中已经在那个地方连接了一件永远不能失去的东西，就是我的父亲带我看过夕阳，我的父亲带我看过夕阳，从那一天开始我喜欢夕阳，我永远记得我父亲带我去爬山，我爬哪一座山我忘记了，但是那种感觉常常印证在我心里面，从此之后我喜欢爬山，带我去海边，从此之后我喜欢海边。你要记得从那一天开始，你会在你心目中跟你的儿女有连结。你花了多少钱？你花了不到一万块，你花不到一万块，你想享受这一切，你知道这一切都永远不会退去的，永远不会退去。 OK， 但这关已经说了有智慧已经不错了哦，我们现在所讲的是有智慧已经不错了，但是你要知道刚才所讲的也只不过是智慧的手段，你再有什么有智慧的手段，像刚才那样形容已经比那些有一千万财产却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人好太多了，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还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得到答案，就算你有这么多智慧还是没有办法得到答案，也就是说就算你跟你的儿女感情多好，你还是没有办法使你跟你的儿女一起得到盼望，因为这一切只不过是智慧的手段，但是智慧手段永远得不到智慧的答案。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呢，第七章二十三节，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过呢。好，到这个地方智慧有，你有智慧的手段也有，你可以奔跑这人生的道路也可以，但是穷其你一生还有穷其生命之理，永远达不到答案，永远得不到答案，因为那是测不透的，测不透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试着感觉一下，比如说创造宇宙万物的宇宙有多大呢，你能够明白这一切呢，你有没有办法明白？我跟大家一起来试想，穷其你一生除了推测以外你不能明白，因为日子的经过从创造那一天假设一万年， OK， 可能还不到一万年，就算有一万年这么多的日子里面，你能够明白这一切一万年里面的空间吗？
这一万年里面空间，就算你的头脑好到一个地步，从你最近的原子电子的运转，一直到最远最远的所有的星球跟星云的运转，在这一万年里面你通通都了解。但是你要知道，因为这世界没有一件事情高过于光速，所以这一万光年里面的范围就是你现在所能够达到的一个位置。生命的源头在哪里？还在这一万光年的几千几万倍之外，而你的生命穷其里只能到这个地步，只能到这个地步。就好像一只毛毛虫，最厉害的毛毛虫一天可以爬十公尺，哇，毛毛虫一天可以爬十公尺，那不容易哦。那就算一只毛毛虫它可以活十天，这十天里面它天天都在爬，都没有停止，一直爬一直爬，一天爬十公尺，它的一生，毛毛虫的一生，爬了十公尺，爬了十天，它的生命的认知有多大的范围？100公尺。但是100公尺对我们这个层次来看，连我散步都还不止。对他来说，他穷其里，毛毛虫穷其里，他所能得到的，他所能够自夸，对我们来讲就是一声玩笑，开玩笑。100公尺，你这一生所得到就是这样子而已吗？但是注意，如果毛毛虫能够在他智慧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变化，一个超越毛毛虫的障碍，有一天他在蛹化之后，成蝴蝶之后，他将要脱离那一天十公尺，他要超越，还有超越你的层次。今天我们的智慧在哪里？不要在那个地方设定说我有智慧比那没有智慧的人更好，没有错，你已经更好了，但是你还是得不到答案。你不要以此说我就不会再空虚了，这是你的追求吗？这绝对不是你的追求，不只是这样子。我们今天要好好想，我的生命不是只有突然的爬奔跑，我的生命要寻找一件事情，像毛毛虫变化一样，当它变化以后就不再是十公尺了，它不但超越距离，而且还超越高度。我们生命当然要寻找一件事情，我顺服你在我生命里面的计划。就好像毛毛虫若是顺服大地之理在它生命里面的计划，它有一天会成蛹。我们今天顺服这大地的变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有身体之躯，肉体的躯壳有一天还是会结束，但是里面将要改变。你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时间不多，我们赶快进入到这个感觉，也许也是很抽象，但是你抓到那种感觉，你生命真的去试试看。第一个，若是你要改变这一切，不要让这一切变成虚空的话，你要赶快抓住，不要让它成为影儿，因为它在你生命之后，你完全没有办法料到，你生命走在走，在你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有一天你所拥有的还是会成为影儿经过，没有留下任何足迹。你要让它留下足迹吗？第一件事情，你要先从你生命里面荣耀开始，从你生命里面往外延伸，也就是先学习跟别人分享你生命有的东西。你跟别人开始分享你生命有的东西之后，那一天你生命的脚印不是只有印在你的躯壳而已，将会印在别人生命里面。第一个，你已经发现延伸出去了，这是第一步，你的生命已经延伸出去了，因为在别人心里面也有你的印象，他会纪念你，因为把你生命有的他将得到，他会纪念你，他会感谢你。还有你一直不知道的，就是你现在所拥有是这么多，你哪知道明天你将会失落，但是你今天有的时候会给别人，别人在你没有的时候他们会帮助你，那时候你才知道你那时候一点点的付出印在别人心里面的时候却是永远的宝藏。这是第一点你要学习的，圣经有这样说，传道书一样的，它这是第一个智慧。第四章第九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注意同得什么？美好的果效，同得美好的果效。我们一起走，我生命里面高兴，你也高兴，请大家注意，如果你只是要告诉别人说我这一生曾经有过什么丰功伟业，我做过什么训导主任，我做过什么校长，我做过什么总经理，你一直告诉别人推销你自己的时候，请你注意一件事情，这是事实，别人不会把你记得，别人会在一个地方说哦，真的啊，真的啊，然后别人跟你谈完话去跟别人讲话，你刚才讲什么我已经很模糊了， 你讲了一大堆，大家都忘记，但是你曾经把你的东西跟别人分享，跟别人分享，别人得到你生命的温暖之后，他会印在他心里面，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会记得你。我还记得，这是一个好像最基本的感觉吧。人什么时候喜欢跟别人分享，你自己也会快乐。我记得我们教会很多人到乡下，然后去乡下玩玩回来说，哎呀，这个地方有好多的草莓哦，啊，草莓，我是很喜欢吃草莓。买草莓的时候 ，OK， 我一个人最多吃十个，你注意，那个人最多吃十个，他绝对不会买十个而已，他绝对是怎样买一箩筐，买一箩筐回来，一定是怎样，一回来左邻右舍，来来来，出来，这些给你，这些给你，这些给你，你知道吗？这是人很可爱的一个感觉。你喜欢把你有的东西给别人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吃那么多，但是你喜欢给别人的时候，你会看到邻居打开门，哦，这么多草莓。自从那一天开始，不是自从那天，其实你好几天以前就送过八大了，也送过什么的，不是只有那一天了哈。但是你会发现，就是那么自然，你跟你的邻居中间那道门是随时打得开的，随时打得开的，不需要说，哎，拜托我今天要跟你借钱才打得开，人家还关得很紧呢。你很随时打得开的时候，那只不过一点东西分享，你乐意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别人在那个地方跟你没有距离，你这个人的名字会永远印在他心里面。注意，你生命的足迹，这是第一步已经印出来的。你不但可以跟别人分享，十一节说，再者什么呢？第十节，若是跌倒，这个人还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那人就有祸了。也就是说，除了彼此分享，还可以彼此扶持。你生命要会跟别人分享，因为别人还会扶持你。哪知道有一天你会倒，但是那一天别人扶着你。第三个，不但扶持，别人还会跟你怎样呢？第十二节，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够抵挡他。山谷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你跟别人分享你生命之后，你还意想不到有一个果效，别人会陪着你一起征战。当然，在教会里面，你每次的跌倒，你每次的眼泪，为什么别人会来陪着你祷告？为什么别人会搭着你的肩膀安慰你？有多少次我的难过，我的生病，虽然我很愿意，但是我软弱。我还记得到圣诞节那天，那天就要演歌剧了，身体累得不得了，但是那天又出现了心律不整的现象，我很难过，当我很痛苦，流下好像满身大汗的那种感觉，跪下要祷告的时候，会前要祷告的时候，旁边几个弟兄就搭着我，这不是会前祷告，这是我知道你需要，我们来为你祷告，不需要再多讲了，我们就祷告，你知道吗？生命得到一种力量。这个不是那一天我跟别人呼求，是别人注意到你。你的生命，第一个你要学习跟别人分享，你会在你生命的周遭印下很多的脚印，这是第一步。除了这以外，你对人，第二个对神，你对神要学习一个我知足，我知足。我们来看圣经继续怎么说呢？第五章第十节，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这也是什么？虚空。但是我们跳过十二节，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后面所说的这个人哦，不管他吃多吃少，也就是说他能够知足，他却就能够在神面前安然的睡觉，而且还睡得怎样？不是呼声很大，睡得香甜。也许我们说，哎呀，这有什么？我天天都睡得香甜，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责任，在这个社会责任里面。有一天你慢慢长大，能够睡得香甜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没有带着任何的挂虑，没有带着任何的紧张，你能够睡得香甜。圣经说什么呢？若不是耶和华建造，若不是耶和华看守，你就枉然建造，枉然劳力，枉然警醒。然后后面所说的是因为你能够知足，你把你所建造的，你把你所有的跟神分享，而且在神面前奉献给神的时候，神啊，我不但跟人分享，我更多在你面前跟你分享。神，因为是你为我建造，是你为我警醒，我的就是你的。神啊，凡我所有的就是在你面前呈现，你我之间的同享。然后耶和华说，凡我所亲爱的必叫他怎样？十篇一百二十七篇，回去自己看，安然睡觉，因为这是我所疼爱的。 因为所谓安然睡觉，不是说神叫那些爱他爱的人每天都在睡觉，神叫他所亲爱的那些人每天在平安里面经过那生命的福气。知足，因为我跟神说，耶和华我知道，我所有的也在你的手中，所以我不会为我这些东西来紧张，或者来争取，或者来比较。我这一次退休会，当我看到三个团契的主席在那边算账的时候，他们联合退休会，我还想说，这一次三个团契都赔钱，但是这交的钱都不够开销，因为大家都希望大家过得好。结果我看三个主席在那算的时候，我就很怕一种情形，就说没有，这个我们又没有用到，是你们用的，这个应该你们付才对，这个我们没有使用，应该你们付才对，这个游览车我们坐了30个位置，是你们坐20个位置，所以不能二分之一。但是我看到他们是怎么讨论呢，哎呀，这个我们来付好了，这个我们年纪比较大。后来我听到另一个 主席说，哎，不好意思，这应该是我们付，不用不用，我们付也没有关系。当我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就知道不会吵架，不但不会吵架，这将来还有盼望，他们还会有更多的盼望。但是如果注意看，如果他们在那个地方说没有了，开玩笑，这个是我们，这个我们只用一半而已，怎么可以叫我们全部付？另一个一定会说，没有，我们其实那天只吃了两个鸡蛋而已，其他三个都是你们葡萄也拿去吃的。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想，如果在比较分别的时候，那个争执是永远不断的。但是我喜欢分享，分享就永远有盼望，而且你会越来越多，而且最聪明的是会跟神分享。当你会跟神分享之后，神会告诉你看到真正的爱在你生命里面，你最后你要追求这一切，追求这一切有一个过程，你要先从你有的东西先开始来追求爱。而你有的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看第九章第九节，生命的爱是你现在拥有的，请你要讲具体点，你拥有了就珍惜你拥有的，不要讲一些好像在白浮云之上的那些口号。第九节，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给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过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好，这个地方所说的他以妻做一个生命的感觉是什么？因为他要陪你走一生，而且他是在你劳苦的时候陪着你的，还有他比你的家人父母兄弟都还要珍惜，因为父母兄弟是在你年轻长大过程陪着你，但是陪你直到永远的是你的妻，当趁今天有今日要陪着你的黄脸婆过你的日子。他虽不一定快漂亮，但是他却是你生命可以陪着你永远的。如果他是陪着你永远的，请你要聪明一点，今日就跟他快快乐乐过日子。除了这以外，你还要珍惜还有谁是会跟你经常性的来往的，你的弟兄姐妹，你的儿女，好好珍惜他们。现在就你拥有他，如果你现在就拥有他的话，现在把快乐建立在他们身上，不要建立在你身上，建立在他们的身上。当你建立在他们身上，你今天拥有直到永远都会拥有，因为你的儿女曾经在身上得到快乐的童年，他们永远都会记得我有一个快乐的家庭。现在就珍惜你现在拥有，除了这以外还要珍惜造物那一天创造你生命的主，他不但在你有形的生命里面拥有，还在你无形的生命里面保护看顾你，而且牵引你的手。传道书的结论最后12章第1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的时候，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还未曾来临之前，赶快纪念造你的主，也就是真爱。神把很多的爱给你，请你现在就珍惜那一切，神更把他自己给你，请你也会珍惜他。现在就来侍奉你的神，当你现在侍奉你的神的时候，你绝对没有吃亏。有一些人说，等我比较轻松的时候，等我退休的时候，等我比较有空的时候，我就来侍奉神。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愚昧的人，因为他们在等他们生命完全失落，然后没有人纪念的时候，他来找神，并不是找不到，但是太陌生了，必须要拜托了，好像才有一点回应。 但是如果比如说你跟邻居平常就是一些太陶帮舞的长你一些把那有就赶快送给你，那时候邻居的门跟你的门是打开的很自然，平常就很自然，你跟神也是平常就很自然了，到你那时候已经没有力量了，牙齿都掉了，头发都掉了，但只有那时候你跟神却因为平常就是来往的很自然。我纪念这位爱我的主，直到我年老力衰的时候，我还是生命依然喜乐，还是有盼望，我还是很健康，心理生命的健康在神面前。那时候你就知道不再是虚空，永远都不会虚空，因为你在生命里面已经在别人你的后代印下了你的生命的足迹，还有在神的国度也印下你的足迹，你都不再害怕。最怕的就是你的足迹都印在那将要毁灭的世界里面，有一天海浪过海浪回去，你印在沙滩上的脚印都不再见了，那时候你就说我的生命在哪里呢？当要来思想这一切，抓住真正的智慧。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都是很卑微的人，穷其我们一生都没有办法认识你，但是我们学习一件事情，我们就突然发现很容易，只要我顺服你就好了，顺服你在我生命里面的计划，而且我也走你的道路，我就发现好像那一只毛毛虫，只要它一变化，那就好像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嘛。亲爱的主耶稣，我也期待生命在你面前有一个真正的变化，当他有变化的盼望在我前面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怕我生命慢慢的年老力衰。谢谢你这么爱我们，耶稣，我侍奉你，我学习用生命来侍奉你，我学习用把我生命奉献给你，我知道在你里面得到安稳。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Thank you.